那个小孩子先过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请你以为从翻到那个地方，无论是用什么圣经，就是书本的或者是电子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到第十八节，我们找到了，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听我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以斯拉和尼西米的日子的时候，众人聆听神的话语都是站立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来聆听神的话语。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怎么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们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脚垫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你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把你的福音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恳求主你自己保守这段时间，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使我们能够聆听，恭敬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你的真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呢，就是做成我们的救恩。那如果这句话不是圣经的话呢，那我想我可能也不会把它设为题目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太容易让人误解了，对不对？当我们说要做成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要达成我们的救恩呢？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以致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呢？但是你看这里的时候，保罗却没有丝毫的害怕读者有什么误解。如果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翻译上面加添的一些事情了。就是原文当中是什么呢？就直接是做成你们的救恩，不是做成得救的功夫。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么误解呢？为什么我这么怕人容易误解呢？我想很可能的是因为我们或者是我对救恩的了解还是太少了。那从一方面来讲呢，可能我们觉得如果神是做成我们的救恩，如果神是完全做成了我们的救恩的话，那是不是说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了？是不是说我可以我行我素，我可以不用按照神的恩典，我可以不用照着神的律例典章而行呢？那这一方面是一个误解，对不对？如果我们认为啊，神已经做成了救恩，那我现在呢是我自己的主，我做什么都是我自己来决定，这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觉得啊，福音是不够的，对不对？福音不够，所以我们还要做成我们的恩典，我们还要做一些事情，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干劲，对吧？来赚取这个神的救恩。那所以我想，如果我们真的来了解保罗所说的这句话，做成你们的救恩，要了解保罗的话，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上下文来看，到底保罗是在说什么。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一段经文呢是劝勉信徒的经文啊。你看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保罗就开始来劝勉信徒。其实这个劝勉呢从第一章二十七节就开始了。一章二十七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记得我在两周前讲过这篇道，我说要什么呢？就是要你们要做福音的公民，你们要做福音的公民，因为你们是天国的指徒。然后之后呢，保罗在第二章就把整个这个重点带入了这个高潮。这个高潮就是什么呢？就 就是提到耶稣基督的降卑，他的顺服，对不对？整个耶稣基督的工作在第二章里面就把它表明出来，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劝勉，我们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耶稣基督存心顺服，谦卑的顺服主。所以从文法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普遍的，有一段劝勉，然后给一个很重要的理由，然后再回到劝勉。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当我们读这些劝勉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和中间的这段基督诗而分离。当我们读这段劝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读下面这段劝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跟前面这个基督的诗 Christ Hymn 基督诗来分离。所以保罗这里说什么？保罗说，这样看来，那我知道 Steve 很喜欢说一句话，他说 therefore， 英文的 therefore 是什么呢？ therefore you have to ask what is if you see therefore then you have to ask what it is there for， right？所以这样看呢，你就要问，哎，为什么保罗会给这个理由呢？所以就有一个因为，对不对？所以因为是在前面，这个理由就在前面。所以当保罗说你们要做成你们的救恩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要救我们自己，他不是说我们要达成我们的救恩，不是的，他是要扩展我们对救恩的视野。换句话说，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这是我们不能够达成的。之前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基督本有神的形象，我们没有神的形象，对不对？我们没有神这个完全的形象，基督有，但他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他成就的救恩，从一个方面来讲，我们是不可能做成的。为什么？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不单单是过去的事实，对吗？这个救恩是过去的事实，是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如果你想一下，其实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很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很历史性的宗教。那今天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你真的很想成为一个孔夫子的门徒，对吧？你只要有什么呢？你只要有孔子的教导，或者是只要有孟子的教导就行了，对不对？他如果追根究底来说，他是不是实实在在历史上的一个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只要有他的教导，你只要能够活出他的教导，你就是一个他的门徒了。但是基督教不行。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真真实实曾经在地面上走过路的人，曾经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人，那基督教就完全垮了。如果基督没有为我们复活，保罗说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的。你看到吗？基督教是一个很历史性的一个信仰，但这不是一个过去的事实，不单单是一个过去的事实，而也是现在的事实。所以我们得救呢，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罪而死复活，不单是如此，而是我们现在也正在被得救，圣灵现在居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现在使我们成圣，圣灵现在使我们有能力能够与罪恶来征战。那我们的得救也是一个未来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以后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得到荣耀的身体，我们将会复活，我们将会永永远远相聚在新的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当中。所以现在呢，保罗在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被得救，我们现在还是要被得救。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做成你们的救恩。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在生活中找出如何透过福音能够来顺服主，你们要在生活中彰显出福音的大能，你们要在生活中使福音成为你们最大的喜乐。你看到吗？在生活中用福音来顺服主，显出福音的大能，然后使福音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所以今天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看到，因为我们现在仍然被救，我们得救的层面还有现今，我们如今在这个地面上还是经过这个过程，在被神拯救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顺服的样式，使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所以就三件事情，你听到刚才我说了是什么呢？顺服、彰显福音的大能，还有什么？喜乐。所以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顺服。 所以保罗开始劝勉的时候，他就提到顺服。第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那顺服这个字其实就连接于前面这个基督师。如果你看第八节，第八节里面保罗提到基督的时候，他说什么？既有人子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当保罗说做成你们救恩的时候，他意思是顺服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记号。就好像基督做成救恩的时候他顺服主，如今你们在你们的身上做成你们救恩的时候，你们也是要存心顺服。这种顺服是什么呢？是舍己的，是放下自己的欲望。好像基督他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为神为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放下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这个地面上。同样的，我们顺服的时候也是放下我们自己的私欲来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个顺服呢，不单单是因为外表的因素。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你记得保罗曾经重复这句话对吧？第二十七节的时候，当他叫他们活出这个福音的样式，他说什么？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换句话说，这个顺服呢，不是看在保罗的面上，不管保罗在或者不在，他们都必须怎么样？他们都必须顺服。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理由顺服主，对不对？可能我们在外表上为了要做得好看，所以我们顺服主。我家里有两个小孩，对吧？所以我要他们顺服我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理由可以顺服我。我说吃饭，我说我不要，你再不吃饭的话，那我就要把你送去房间。我不要，再不吃饭我就要把你送去房间，你先去睡觉，睡了以后再下来吃饭。然后我女儿就我吃饭。那为什么顺服我呢？是不是因为我说我是他的父亲？是不是因为他爱我哦，所以他顺服我？不是的，他顺服我为什么？他不要受惩罚，对不对？他顺服我是因为我 threaten 我威胁他，你再不吃饭，我就要把你关起来啊，送去房间睡觉。所以他说哦，好，我吃饭吧。那你看到我们顺服的时候有很多的理由，不过保罗这里说什么？这种顺服，你们存心顺服。不是做给人看的，不管是我在你们那里，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顺服是源于基督的心。当基督成为我们的导向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基督的荣美，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愿意来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自由来顺服他。我们不再受到我们环境的捆绑，以致我们能够来顺服他。所以我想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遵守，为什么顺服神的律法？我们今天来到神的主日崇拜当中，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来敬拜他？其中可能一个很大的理由是什么呢？可能我们的心里面的意念是我要神赐福我，可能我要过着一个很好的生活，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向他请求。那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到新加坡去读书，当时候放到一个很大的压力的环境当中，所以呢，很多的马来西亚的学生呢都聚在一起，然后全部都在一起都竞争了，如果你读的考得不好就要送回去，所以竞争力很强。那怎么办呢？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来祷告灵修，哇，求神啊，你与我同在。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灵修祷告，每天5点。那后来我想回去，哎呀，为什么当时我做这？上帝有没有赐福我？是的，当时我可能接着这个不太对的动机，也是这样赐福我。不过呢，当时我想回去真的很惭愧，为什么？为什么当时我这么样的热心？为什么？因为很怕，对不对？很怕我考不好，糟糕了，考不好怎么办呢？是要送回国吗？所以我们要来查验我们自己真正顺服神的心态。我们顺服神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害怕上帝不赐福我们？是不是我们很害怕，哎呀，如果我真的这个做不对的话，我一生就糟蹋了，我一生前面呢可能上帝就这样子来惩罚我， 可能我们顺服主呢，是因为我们要上帝的礼物多过我们要上帝本身，对不对？当保罗说你们要存心顺服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你要看到基督，不是单单要看到基督赐给我们的礼物。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这是我们做成我们救恩的过程。我们的顺服是被基督的生命，是被基督本身存心顺服，我们被他而吸引，我们看到这是美好的生命，我们有信心来相信这是上帝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而我们这样子做而顺服，那我们就不被我们的私欲所捆绑。那这是保罗说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那保罗还继续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做成救恩的时候是当恐惧战惊，他说你们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这里的意思很可能导成一个误会呢，就是什么，我们要恐惧的在神的面前，那不懂我做了以后是不是可以得救，那我不懂我在神的面前我做了以后我恐惧战惊，到底我能不能够得救。那我想保罗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救的确据不是在我们做成或者做不成，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被救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那坦惧恐惧战惊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呢是旧约的一个言语。你记得当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西乃山的时候，整个山都是有火的，对不对？都是有火有烟冒烟。那些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就怎么样？就恐惧战惊，就真的是恭恭敬敬和敬虔的来到神的面前，说摩西啊，你去吧，为我们去，我们去的话我们就死了，对不对？把摩西送上去送死，对吧？所以当时候他们真的是很恐惧战惊，表示什么呢？表示神是一件很威严的神，神是一个很威严，当我们活出这个福音的顺服的时候，是一件很严肃是很震惊的事，不是很轻举妄动的，不是可以带着很随便潦草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当我们检查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要很严肃的来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肮脏，我们要很严肃的来面对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亏欠，我们要很严肃的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然后靠着他的力量来顺服。所以保罗知道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他就给他们一个鼓励，也给我们一个鼓励。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美意。弟兄姐妹，这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努力，这是神在你们身上要完成的美意。所以这里呢，我想我们就来到一个神学的问题，那我也不会很深入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我想我们有很多神学的课程，你可以去CETS 上课也行，都有很多神学的课程。那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做成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是我们做还是神做？还是50-50？还是30-70？保罗在这里，你当他看他讲这12节第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时候，他好像没有根本要解释这一点。那我想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代的这个头脑受到这个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呢，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到底这个方法是怎么做的，是我做的还是神做的，还是一半一半。那这里呢，我想如果我要总结的话，我想最终我们要知道的从圣经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工作跟人工作两者是不处于竞争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英文是什么呢？英文就是 Divine and human agencies are not competitive。神工作跟人工作是两者不处于竞争的状态。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的观念是我做的那他就不能做，如果我开门的话那红军就不能开门。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开门了，对不对？如果我开一半，那红军开一半，我们一起工作还是竞争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开的是我的一半，他开的是他的一半，对不对？如果我做的他就不能做。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当神和人工作的时候不是这个观念。神跟人处在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当中，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物。 所以神跟人工作的时候是一起。那你说是神工作还是人工作？答案是是，都是，对不对？那重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重点是保罗这里给我们的是一个鼓励。重点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要解释一个神学的问题，他要在这里要给的给我们的是一个鼓励。当你真的存心顺服，真的很辛苦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你要知道神在你的身上有他的美意，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弟兄姐妹，我们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吗？我们过一个怎么样顺服的生活？是不是存心来到神的面前，以神本身为我们顺服的导向？我们要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来过这个生活呢？这是第一点，福音的顺服。那除了顺服以外，还有什么是做成我们的救恩呢？接下来保罗就提到什么？保罗就提到福音的彰显。福音的彰显，如果说顺服是一个心态，是一个在神的面前立志说我要在神的面前顺服的话，那么彰显就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你看到耶稣基督顺服的时候，他的行为表现在什么？表现在他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那下来呢，保罗有没有说你们要为呢 你们要为人死？没有，他说你们顺服之后，他说什么？他说凡事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凡所行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做成我们救恩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层面。保罗这里很专注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到不发怨言，不起争论。那如果你懂得旧约，这也是旧约的言语，对不对？旧约的言语，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发怨言，没有水喝，摩西，我们没有水喝怎么办？然后就在下面发怨言，对不对？水给了他们啊、哦，我们没有肉吃怎么办？我们每天就吃这个很闷的，这个就是玛瑙，每天就是吃这个玛瑙。我要吃肉，我宁愿死在埃及，死在埃及我都甘愿。为什么？因为我要吃肉。啊、哦，就发怨言。然后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十个回来说惨了，我们惨了，怎么能够进去呢？那么有巨人啊，我们怎么能够打？就发怨言。你看到吗？以色列人在他们旷野的人生经历当中，就是什么？发怨言。起争论。那追根究底的话，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心，他们的缘由是为什么他们起争论，为什么发怨言，都是出于不信。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不相信神能够怎么样，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不相信神对他们的计划是最好的，他们不相信神能够使他们这么小的一个民族能够进入迦南地去攻取一个巨人的民族。换句话说什么呢？如果我们要彰显福音，那我们就是要在各个层面，在我们生命上各个层面来彰显我们如何来信靠神，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不发怨言，不起争论，我们能够来相信他。那我想要在这里我们再深入去思想一下关于这个发怨言和起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往往我们最容易过失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言语上发牢骚，或者是我们在背后说人家的闲话，或者是发怨言。你说闲话跟信靠神，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很深哦，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说，你想一下，我们为什么在背后说闲话？我想一下我自己，为什么在背后会说人家的坏话呢？我很多的时候是很自私的理由，对不对？你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就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为什么？拆毁别人。因为你拆毁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就被建立起来，你就觉得哦，我自己应该比他好。哦，如果你看到别人比你好的地方，哦，你就找一些地方跟他不好，他比你不好的地方，就把他拆毁一下，然后把自己建立起来，对不对？这就是说闲话嘛。啊，或者是我们不愿意负责任，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想讲一些话，但是我们不敢在别人面前讲。我们说什么呢？我这里说是什么？是当面没胆，后面才敢，对吧？当面没胆，后面才敢跟人家说别人什么？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不是很多的时候，完全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信靠神，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其实神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不必为我们自己的 reputation， 不必为我们自己的名誉，不必为我们自己的声望而来操纵。 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一切。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当我们相信神能够供应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起争论，就不会去发怨言。为什么？因为神满足于我们，神成为我们的满足的时候，当我们越发相信他，我们越发满足于他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发怨言，我们就不需要起争论，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来相信他。弟兄姐妹，我们有相信神吗？不单单只是在这个层面上，当然你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想一下，哪一个地方你没有相信神，在神的面前来悔改。那保罗继续说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无瑕疵的儿女，好像光照亮在这个被谬弯曲的时代。当我们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光照在被谬的时代。那这里呢，和合本圣经翻译成什么？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那我比较喜欢新译本，如果你读了新译本的这个翻译，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照亮在当中，好像天上的光体。啊，这个比较字义的翻译啊，就是你们照亮在这个悖逆的弯曲的这个时代当中呢，好像天上的星星，天上的光体，太阳月亮照亮在这个黑暗当中。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个光体这个字，照亮这个光体呢，在新约只出现两次，第一次在这里，第二次在哪里呢？第二次在启示录，在启示录的什么地方？21章到最后的时候，约翰说什么？约翰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城的光辉。那个光辉这个字呢，就是这里用的保罗用的这个字，天上的光体。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换句话说什么？当我们活出这个福音的大能，当我们信靠神，当我们来到了面前彰显信靠神的时候，这是一种荣耀，就好像光辉一样，就好像这极贵宝石的光辉在新城耶路撒冷发亮出来，是与这个时代非常非常的对立。那我从小到大呢，都在城市，虽然是古晋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但还算是城市成长。那没有到过一个很比较黑暗的地方。那有一次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沙洲上面。这个沙洲呢，其实就没有海岛，就是一个洲。那洲呢，上面就建了一个 resort， 就是一个度假村了。那建在上面呢，基本上涨潮的时候，你就没有，就根本看不到陆地啊。退潮的时候，你就看到一点沙洲。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你就在海洋中间就是了啊，在海洋中间什么都没有，对不对？灯也没有，所以晚上的时候就非常的暗。那非常的暗的时候，那我躺下来，那时候第一次躺下来看天上的时候，哇！平时我在家里看的只有这几粒，两三粒，那天晚上看去，哇，全部都是闪闪发亮，啊，就看不到那我每次平常认出的那几粒。那为什么呢？因为当天空越暗的时候，星星的亮光就越亮，对不对？对，至少我们的 perception， 天上的亮光就越显得发亮。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悖谬弯曲的时代的时候，当我们信靠神，当这个时代越黑暗的时候，我们信靠的神就能够彰显得更亮。这是保罗的意思，你们要好像明光照耀，好像天上的光体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怎么照呢？相信神。你说怎么相信呢？在这里呢，有一个翻译的分歧，如果有分歧哦。如果你们看第16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你看英文，你看原文，它不是表明的意思。英文呢说什么 ？Holding fast to the word of life 是什么样？是紧紧抓住生命的道。你们怎么发光呢？是紧紧抓着生命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生命之道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之前谈到的这位存心顺服来到我们中间，谦卑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如果我们要彰显福音的大能，我们要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要与他联合，我们就要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里面有什么？有生命的光。我们要常常来到他的里面。 那这里当然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常常与主联合呢？我们有没有常常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读他的话语，与他祷告，与圣徒同聚？这是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恩据，上帝应许在这个当中使我们能够再次心灵得到更新，再次能够来到与他亲近，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据。我们个人的敬拜，我们群体的敬拜，这是神给我们的恩据。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来依靠他呢？如果我们来到每天来到他的面前来支取力量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我们的信心是渐渐的成长。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系列的关系，对不对？我们要做成神的救恩，第二点是怎么做呢？是透过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彰显福音，透过信靠主。而当我们这样彰显的时候，就好像光照在黑暗当中，那我们要怎么样借着这个光来照在黑暗当中呢？是接着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紧紧与基督联合来发光。那这是保罗劝勉信徒要做的，第一顺服，第二信靠他彰显福音，第三什么呢？最后当他们透过这个福音顺服并且彰显福音的时候，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保罗的回应是喜乐。你看第十七节他说什么？他说我若被脚垫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保罗看到如果他的功夫他的劳苦都花在这些信徒的身上，他要什么？他要他们能够真正的经历到生命的改变，他要他们能够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因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就没有徒劳，我也没有空跑。所以当这些腓立比信徒能够恐惧战惊，在心态和行为上能够做成他们的恩典，做成他们的救恩的时候，保罗说他死也甘愿。你看到这句话吗？保罗说什么？我若被脚垫在其上。你说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其实就是死。你记得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另外一处他提到在提摩太后书他说什么？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交奠就是把这个 drink offering 就是这个喝的这个祭倒出来，基本上就烧完了，烧完的意思，我要死了。所以保罗说什么？我死也甘愿。如果你们真的在福音上能够彰显福音，能够顺服主，我死也喜乐。换句话说什么呢？保罗关心的是在他们福音在他们身上的成就，他们在主里面的成长。所以福音的进展，福音在我们身上如何的应用，成为保罗的什么？成为保罗的喜乐。那保罗同样呼吁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的喜乐。第十八节他说什么？他说第十八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就来到腓立比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对不对？就是喜乐。如果我算了一次，喜乐动词名词在腓立比书四章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16次。到处出现了16次。那这种喜乐是什么样？是不受外界的影响。你看到当保罗传福音，有别的人用各样的动机来传福音的时候，保罗仍然说什么？保罗说我喜乐，因为神的福音传开了。1章28节，虽然有敌人，有潜内啊，保罗说有作恶的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仍然喜乐，我要你们喜乐。那虽然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当中有不合一的，寻都基和有阿爹就是不合一的，保罗劝勉他们，你们要同心，对吧？因为他们不同心，那保罗还叫他们什么？你们还是要喜乐，不受外界的影响。为什么？因为这种喜乐是来自神的好消息，因为这种喜乐是来自神本身。当福音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这种喜乐是从内而发，而不是从外而入。所以外面呢，不能够夺取我们在神里面的喜乐。虽然我们很辛苦，但是当我们信靠神，当我们顺服他，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平安，里面有喜乐。不但如此，保罗说什么？这种喜乐不是个人的，这种喜乐是什么？是群体性的，对不对？他说什么呢？我喜乐，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那你想一下，喜乐是很奇怪的，对不对？当你很喜乐的时候，当你很高兴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分享。 每次看到我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手机拿出来，你看我的女儿这么可爱，看我的儿子这么可爱，为什么我会把它给你看？为什么我要跟他跟你分享？为什么？因为我心里面很喜乐。当你看到一个很好的电影的时候，当你看到听到一个很好的音乐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自己听？不是，你要请人去，对不对？我们一起去看这部戏好不好？这部戏很好看，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好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很好听。你发现到吗？喜乐不是你个人的，喜乐是什么？是群体的。当你顺服，当你信靠神的时候，里面涌出来的喜乐，你感谢神的时候，你不是留给自己，你是要怎么样？要分享。所以保罗说，你要喜乐，与我一同喜乐，而且还怎么样呢？这个喜乐是持续的。你看在这里他说什么？保罗重复两次，对不对？第一次他说我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你看到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陈述的，对不对？你们已经喜乐，跟我一起喜乐。第二是什么？是命令的，你们还要喜乐，跟我一同喜乐。这个喜乐是要持续，是要打战的，是你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更新，不是一了百了，就是一次哇，我今天喜乐就 OK， 是每天要在神的面前更新持续的喜乐。弟兄姐妹，怎么得到呢？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这种喜乐？你记得主耶稣的话，他说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他继续说什么？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对他的门徒说这话的时候，他是要上十字架。之后呢，他复活的时候，腓立比书说什么？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喜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喜乐，我们必须要来信靠他。我们要得到这个喜乐，我们必须要来顺服他在我们生命的旨意。这是我们一生必须要学习的功课。这是保罗说你们要做成你们的救恩的意思，你们要信靠他，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彰显在黑暗的时代彰显主的光明。那有一首诗歌呢，我想可以成为今天这个讲到很恰当的一个总结这首诗歌是什么呢？是 John Samis 写的，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这首歌叫什么？叫信靠顺服，对不对？信靠顺服。那中文的翻译呢，小时候我唱他唱什么？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法，我要得耶稣喜乐，对不对？唯一的信靠顺服。那我要得耶稣喜乐很容易让人误会啊，就是说我要逃主喜悦，所以我要信靠顺服。那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不是这个翻译的，他说信靠顺服，此外并无别法，我要在耶稣里喜乐，唯有信靠顺服。Trust and obey,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right? But to trust and obey. 你看到吗？这是基督徒的人生，信靠顺服，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从上而来的喜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对不对？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给我们有永恒的喜乐，给我们有永恒的生命，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来顺服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你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主啊，你是我们顺服的对象。主啊，我们的一切的生命都在你那里。恳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主啊，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多过相信于你，我们顺服我们自己的私欲多过顺服于你，我们在自己寻找世上的快乐，我们却忽略了在主你里面有真正的喜乐。主啊，我们恳求主你自己怜悯我们，带领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喜乐的源头。看到耶稣基督虽然看到十字架的痛苦，他还是以喜乐的心顺服上帝的旨意。主啊，恳求主你让我们也如此的顺服你，因为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要以福音相称。恳求主你自己用圣灵来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心里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恶，以致我们能够再次相信你，再次的顺服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